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地区这波疫情已经有79个确诊病例，目前都在地坛医院治疗，其中两例重症和一例危重患者都在重症监护中。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把包括东城区天坛、海淀区永定路等街区在内的12个地点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北京丰台花乡被列为中国目前唯一的高风险区。周一，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等数名官员被免职。此前，丰台区主要负责人曾被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地方主要官员约谈和严厉批评。武汉疫情初期，当时的问责层级到达地方党委一把手，武汉市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处理。6月11号以来，北京暂时关闭了新发地、批发市场等一些涉及海鲜、肉类和果蔬等货品的交易场所，并对一些出现确诊病例的街道社区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北京的一些小区再度出现封闭设施和路障，门卫又拿起测温枪，严查访客和进入小区的居民。一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春节之后开始实行的登记个人信息和健康码出示的要求一直在执行，现在更不能撤销。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和位于北二环路的雍和宫等文化娱乐及宗教观光场所宣布暂时闭门谢客。而在几天前，北京市刚刚开始有序恢复一些境内的旅游项目。北京市近日刚刚启动北京消费季的活动，但是随着疫情再次爆发，当局要求取消或推迟跟消费季有关的所有线下促销活动。此外，北京有关部门还规定餐饮企业暂停举办婚宴和群体性聚餐活动。记者周日和周一看到，北京临街的一些餐馆在晚上七八点钟几乎无人光顾，两天之前这个时间段则是相当忙碌。即使在远离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东城区和国贸一带，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明显减少，公交车乘客、行人和执勤交警也都戴着口罩。六月初前后，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不戴口罩的路人。北京市住建委周一也发布公告称，位于中高风险区域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暂停各类聚集活动。从安徽来北京创业的张女士业余时间在街头巷尾摆地摊，出售手机配件。她说，李克强总理提倡的地摊经济好，但是不能用来作为长期发展的目标。张女士说，疫情期间摆地摊可以给首都带来一些生气。
生存在中下层的这种工人或者说是打工的也好，他的来源于的压力就是医保和交通，还有房屋，和说就是最主要的是民生的用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一名摆地摊的外地男子在卖本地出产的桃子，他说现在新发地已经进不去了，他的货源是北京大兴区农家的果园，由于疫情再起，当地农民的水果没人前去收购，而无法把农产品换成钱。
这货是从哪儿上的呢？
货是从那大兴。
是新发地吗？
不是，新发地进不了。
你进不去啊？还是
进不去？这是从大兴的那个人家农户里边转。大兴。
你去收的？
啊，对。
这几天新发地关了。
不让进，哪你也进不了，只能从大洋路进点菜。现在这农户里边都卖不出去，也现在也卖不出去，在这边个进也进不着。现在都是这样，亲戚卖的，他说摘的都熟透了嘛，就让他帮忙你给卖的换点钱就算了。
是
都不好弄。
北京体育比赛管理部门发出通知，暂停举行任何体育比赛活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体育中心原定本周一开放，但周日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根据社区领导决定，体育中心开放的原计划取消。当局要求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不传谣不信谣。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经有迫不及待的外媒向新发地市场附近市民征集现场视频照片。发帖人呼吁大家要有国家安全意识，并称有些视频或照片不要去拍，更不要发给一些外媒。 这种网帖可能让人们想起曾志愿前往新冠肺炎爆发的中心武汉，见证并实地报道疫情的律师陈秋实、张展、独立媒体人李泽华和武汉市民方斌，他们都被当局强制隔离或拘捕。目前只有李泽华在被警方带走两个月后重新在网上露面，其余几个人仍然与外界失联。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熟悉网络科技的北京志愿人士陈梅、蔡伟等人的案子即将进入法庭审判程序。大约两个月前，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友小唐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监视居住。据悉，他们在疫情高峰时期把当时遭删除和谐的网上有关疫情的敏感信息和言论做了备份。另据南华早报报道，网络科技机构微信和支付宝的所属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否认曾利用其数据库和智能化产品的个人信息来帮助中国政府追踪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或接触者。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自己的微博、微信等社交账号都已被封。该学者表示，现在中国大陆很难根据官方爆出来的东西做判断，也很难相信。这位评论人士指出，大家希望当局汲取武汉疫情初期处置的经验教训，不要隐瞒拖延。现在看到病毒检测筛查正在迅速进行，应该比之前做得好，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并不了解。北京市教育部门通告表示，全市低年级小学生仍然不得返校上学。在此之前，当局曾宣布北京市小学校6月15号全面开门复课。退休教师刘老师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曾在北京教过课后辅导班，最近在回家乡途中被迫在东北某地亲戚家暂住。他说，因为老家的社区仍然对返乡人员一律实行集中隔离14天的措施，即使回乡人员自己有条件实施居家隔离。刘老师表示，从网上看到的信息让他感到北京市这次处理疫情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区分处置，没有一刀切，尤其对小学生的处理比较亲民化。
那老百姓也会马上都会保护起来呀，会把自己保护起来嘛。比如说像武汉那时候有很多老年人就是拒绝就出门戴口罩啊，或者是保持距离啊，年轻人都给他们讲嘛，子女都在给他们做工作。现在全民意识到了，那你像北京，这个消息一发布的时候，我觉得相关的工作人员呀、社区居民呐，他可能都会马上就自我保护起来了，或者跟着政府的行动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嘛，首先是透明，再一个就是分层次的亲民化。
他同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在应对北京市新一波疫情方面能够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并在中国各地实行免费检测和治疗新冠疾病的政策。
一个有的人他不愿意去检测，他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有的开车呀，从那个不是高速公路走啊，他从那个羊肠小道没有设卡口的地方走，这个是难以堵住的。如果说你政府承担这个，你只要回来我就免费给你做核检的话，他愿意正大光明的回来，他不会偷偷摸摸的。再一个保护他的隐私，就是现在就是有的地区就是你居家隔离，居委会上面给你贴上封条，还有的呢就是把那个楼道口或者是家门口那块给安上摄像头。我觉得安上摄像头可以，贴封条的话邻居就会看出来了。这个病人就确诊他发病了之后，他好了之后他没有传染性了，在家比如说隔离14天隔离20天，他没有那种传染性了，大家也不要觉得他是病毒一样对他那么歧视嘛，采取宽容的态度嘛。
对于新发地市场管理方指称处理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被检测出新冠病毒，这位退休教师提出质疑说，三文鱼在运输过程和处理加工程序上被感染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当局应该公开透明，及时发布调查结论，让公众能够提高防范意识，配合防疫要求。较为偏重社会和财经事务的财新网报道，有关专家认为，当前把北京新一轮疫情的传染源归咎于欧洲的说法，做出确认，为时尚早。 关于进口三文鱼被怀疑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的说法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各种议论，有网民认为这是有人急于甩锅。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家商户已经紧急下架了三文鱼等海鲜产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